代表点至补充资料第五页，讨论事项第一案，案由新增全民健康保险周日及国定假日轻体症中心 UCC 示范计划案，说明三，本计划摘要说明如下：251计划内容，一设置地点，优先次序如下，由六度优先试行：251卫生所、健康服务中心；252未设置急诊之地区医院；253大型诊所；2人力配置及诊疗科别。251以包备资源轮值方式进行，包括医师、护理人员、药师人员、医师放射人员或医师检验人员，请代表点至下一页。252医师人力要求，同时段需包含内儿科系及外骨科系，婴儿科、儿鼻喉科、眼科可视需求，评估设置或远距会诊。三诊疗时段为周日及国定假日上午8:00至2:40，为两班制。253支付费用。一基本乘坐费，14年至15年，每开设地点开办费35万元，委员费140万元。二硬体设备，由卫生局向卫生福利部申请韧性国家医疗准备计划补助。三医疗费用，入狱4天以上年假则双倍支付。医师日诊每人每班1.5万元，完整2万元。二各职医师人员费用，日诊每人每班4000元，完整6000元。四医疗费用，入狱4天以上年假叠加3层支付。四财务评估及预算来源，推估2014至2015年增加财务支出共3.1万亿元。251基本乘坐费，推估增加财务支出共2275万元，以供预算指引。252人力费用，推估增加财务支出共1.6亿元。预算来源为2014年全民健康保险医疗给付费用总额其他部门41.56亿元指引，2015年待争取总额预算。253医疗费用，预算来源为2014年全健康保险医疗给付费用总额其他部门41.556亿元指引。以上报告。
那案子简短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是为了因应这个急诊拥塞，总共卫福部有11个案子。那比较长远的部分，包含我们照护师那边有护理人力回流的策略。那比较忠诚的部分，当然就是会开发很多我们的 home service delivery 的部分。那比较近程的部分，在今年5月，健保署已经将急诊的住院诊查 ICU 的这个费用提高。那再来就是开发了很多，不管是刚刚过的 OPAP 还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ACH 相关的方案，都是为了增加病房的利用率。那这个 UCC 它事实上是一个示范方案，是示范，它只是想看一下说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能够有减伤3-4级的病人优先的在礼拜天去那边。所以它一个月事实上只有开4天，主要是礼拜天。礼拜天也是健保署的 data 里面呢这个开门诊最少的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它的 target population 呢，健保署有跟这个医师工会全联会、急诊医学会、医管会、急诊管理学会相关的学会开过会后，它的 target population 就是减伤的3-4级。那最后呢，就是它的费用，一开始在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大家觉得费用不够，所以目前的开办费、维运费还有医师人员，特别是护理教师等等的费用都有提高。那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它是一个示范的草案。先前我们部长也对媒体还有对社会大众都有做一些说明。那今天就是来听各界代表的意见，那希望给我们一些指导，谢谢。
谢谢。我们全联会向国理事长也是赶着去参加那个会，所以要我特别来表达对这个案子的一个意见啊。那其实向国理事长非常重视这个案子，所以其实在全联会内部，我们已经召集干部讨论过，那大概有几个方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第一个，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大家共同面临急诊拥塞这个很大的难题。那现在的石部长，之前的石署长就提出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基本上对于怎么样来解 色各个方式，我们全面会多少来支持，尽量来配合。那我们有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 UCC 的设立啊，希望它是一个多元开设，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所谓多元开设，就是说，现在我们是在想说，哎呀，没有设急诊的地区医院啊，或者卫生所，或者是大型诊所。那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如果医学中心和大院，它的动线空间许可、人员调度许可，能不能在它里头设急门诊？设急门诊，这个也是一个想法。这个也是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不要过度的限制，让大家自己去评估，多元开设或许是一个方法。因为地区医院，就像我们当初在讨论，这台北医务局的李淳禄局长也非常非常在意，也一早就我们开过会，那时候在评估里程长的，就想哎，附近有个广川医院，那是不是可以他来开？可是他平常就有开急诊，但是病人是想要去长庚医院挂急诊，不是要去他附近的地方挂急诊，不是说我只要有急诊挂就好，他经常还是冲着这个医院，因为他相信这个医院的医师设备各方面，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市场的机制，多元开设可能会比较好。那至于说多元开设的过程当中，就是牵涉到说你要给什么样的资源，大家就会去评估。比方说大型诊所，或者是卫生所，或者是地区医院，你给什么样的资源，我们就会评估说，那我有办法调度这样的人力，那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效率？但是所有的这些资源，我们是建议，除了说刚才讲的这些人事费用之外，它的所有产生的医疗耗用，应该都要由公务预算来给付。公务预算在诊所来讲，如果说是吃健保总额，那就是稀释点值嘛。那如果在医院来讲，吃医院的总额，那就是自己在断头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共同来解决我们国人面对的急诊拥塞这样的问题，那政府也应该用公务预算来处理这一块，不要用健保总额或者健保的其他预算来支应。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支付费用，支付费用，我看这次已经有做了一个调整。那其实我也跟这个会计部门还有我们工会会计师顾问讨论过。目前来看，医师我们的挂号人员护理师调成这样子，大概是差不多。你用这个劳基法它的国定假日，例假日是两倍的薪水支付，那两倍的支付你还要再算，他把这个钱加回来变成他的劳健保投保积聚、劳退六趴相关福利，差不多那样了。但是药师是绝对不够的。我有药师代表在这里嘛，对不对？这个要必要时间的话，这个编的太低了，编的，所以目前我这样看起来，其他的是勉强差不多，勉强差不多以后，督后人员没有特别的诱，没有特别大的诱因，但是药师感觉上就费用是不够的，那再来给医疗院所就是只有固定的那些点数，假日出来开诊没有任何的加成，所有的人员我们都会给所有的这些费用就这样，医师就给医师的，药师就给药师的，护理就给护理。但是对单位假日出来开设这个急诊，他要面临人力调度的困难，人力调度的压力，他可能还要面临比较多的看诊的风险，因为可能有不同的人进来对操作不熟，等等。但是对于医疗院所似乎没有任何的鼓励，只有说连续假日才加三成。才加三成，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应该也可以再提高它的 incentive 所以这是有关费用方面。那再来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健保署能够加强民众的沟通跟教育。其实台湾的基层诊所礼拜天开诊还有将近两成，18.多%， 相对于很多的国家，其实价格开始也并没有那么高啊，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如果说民众是没有节制的、随意的、很方便的，都想要去挂急诊，那再怎么解决都没有办法去处理急诊颜色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民众的沟通、民众的教育这一块，也是我们长远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啊。以上，谢谢。
另外一位理事长，朱理事长。
主席，第一个我先表达支持变法的地方，而且希望你能够快点执行。那刚刚洪顺理事长讲到的多元开设这件事情，我可能跟洪顺理事长表达的想法会不太一样。因为你如果让医学中心闲置的空间开的话，你基层的病人也没有了啦，全部都到医学中心去。也没有什么分级医疗，因为这主要是看简单分类四五，最主要是简单分类四五级的病人，就是轻症，他其实不需要到急诊。那你到医学中心弄一个大型的门诊，在那边看四五级，他病人不会释放出来。所以我觉得我是支持健保署这个方案，就是以未开设急诊的卫生所、医区院为主，为开设的地点。那其实这个也是。部长他的想法，而且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也是这个样子。不然的话，你都是大型的医学中心区医院，它空间也有，人力也有，药师、护理师全部都有，叫他礼拜天来加班也有啊。再加上每个礼拜给这么高的费用，他人力、物力、场地都不是问题，马上给你开出来。不但开，老爸还弄一个假日急诊大楼嘞 ，UCC 大楼专门来看这一类的病人嘞，也不是不可能啊。旁边马上就在院区里面盖一栋大楼，五层楼、十层楼叫 UCC 大楼，里面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什么科都有，那都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回归到这个案子的原始的初衷啊。那只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你现在人力的配置呢，那当然，部长的想法是说人力最好都不要用到医院的人力，最好由基层这边来支援，因为日本就是这个样子，由医师工会那边去调度在地的人力，然后去支援这个流行性门诊。记得在专家会议特别部长特别提到日本是这种模式，而且是由医师工会出来主导。所以其实部长的想法是由地方的医师工会跟地方的卫生局去主导把这个人弄出来啊。那人当然包括医师、护理师、药师，这个像检验师等等相关的人员啊。那地方当然是地区医院或是卫生所，甚至部长是希望以卫生所为主，因为卫生所毕竟还是公家单位，它里面有些卫生所还有检验，还有 X 光啊，一些基本的设备它都有。那也有提到说，如果设备不足，可以去任性国家那边去申请其他的经费来补助啊，像也有提到这样子啊。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当然是失败，会不会成功，我其实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为什么打这个问号？因为你的人员设备假设都 ready 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病人愿意来这件事情，还是说？病人还是希望到医学中心急诊。我不管怎么样，不管，因为病人也不知道他检查分类多，他只要不舒服，假日的时候就往医学中心跑，就往大型的区域跑。然后到了那边再被转下来的时候，病人一定会造成病人很大的抱怨。好，人都到你门口了，就你给我看，然后你还要让我到车程五分钟、十分钟坐个计程车，那车费谁要付？啊，这个会产生很大的民怨啊，所以我比较担心，就是病人到底从哪里来？如果没有病人的话，你的硬体设备，包括这个开设的维运费，一个月有10万块的维运费，啊，然后人员的费用，每一诊医师就一起15000块在那边坐着，然后医检师、放射师、药师都在那边，结果你看个5个、10个、20个病人，事实上是达不到。疏解急诊拥塞的这个目的啊，所以我比较担心这件事情，所以我是建议健保署这个案子是有可能配套对于这样子的病人，除了病人的宣导以外， 还有就是对于拥塞的医院，它怎么样来协助病人做一个比较顺利的转诊，这个是至关重要。谢谢。
谢谢，谢谢。哎，就是洪院长，还有这个洪副，还有黄国玉理事长，还有我们。
对不起，我要说到底，能不能先讲一下？不好意思。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据我所知，卫生所的话，除了台北市的卫生所，还有什么健康中心怎么样有场地以外，我们高雄的卫生所有38家卫生所，在市区的16、18家大概都没有医疗业务，那也没有场地，也都没有什么药局，什么检验都没有。那在偏乡的卫生所有，但是在偏乡是没有人的，所以卫生所可能就比较不合适。那当然是没有急诊的医院是一个好的选项，如果大型的诊所够大也可以的。那我是支持我们洪副太太讲的，就是说多元化，像说我们高雄县就只有长庚，高雄长庚很大，它的急诊来者不拒，所以它可以多很多病人。那我们附近是没有卫生所，是没有办法，那附近的小型医院大概没有办法，大概只有凤山医院。那凤山医院在扩建以后，它的急诊如果越来越大，是给它多一点资源，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因为我想我们是在解决问题啊。那像朱一宏代表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就是医学中心很拥塞，他如果换一个急门诊缓解他的拥塞，其实我也不反对了。我们就是不要让急诊难配啦，那有很多医疗纠纷，有很多事情，只要是解决问题就可以了。所以我是认为说只要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因地制宜，但是规则是照原来的规则，我都赞成。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像刚才朱勇代表讲的，我也赞成啊。病人愿不愿意去，那去那个地方理论上我们也是各地的医师工会派人去的，那这些人到底他离开急诊有多久了，是会不会有医疗纠纷，这个我们都要克服的。但是我想我是支持整个方案的，我只是说希望如果我们医疗有变通的话，可以容许一些变通。谢谢。
是，因为我跟王理事长一样，我下一场会要赶，我先简单做个说明，然后我请余斌主秘主持。那目前看起来对于这个案子的支持，因为它是用其他的预算，然后如果这个案子我们先照这样子的编制通过，它会有其他的细节要再讨论，我先简单的报告。目前它的设置当然会由地方卫生局去选，那刚刚大家提到了所有的选项，不管是卫生所还是地区院为主，甚至是比较大型的诊所，事实上都没有完全排除。可是我部长有说希望是地区医院，闲置的地区院为主，这个是优先，所以这个都没有排除其他的可能跟选项。那至于刚刚提到说医疗院所院内设的，那就会是另外一个方案，这是我小时候 SARS 的时候医疗院所内部就有设一个分流的方案，我想严宏顺理事长也记得，那个时候当时的台湾就有做这样的事情，那个方案就可能就不会用 UCC 这个名字。像美国跟日本的 UCC， 我们食部长当初的想法是，譬如说本来要冲了，可是这边有一个先分流的，因为他们的6日的这个医疗的 availability 可进性蛮低的啦，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子的设置。那我们现在设置的方跟他们反过来，反而是说医院这边拥塞，所以希望分流过来。那美国日本那边是反过来，他们是得不到最这个高等级的医疗先去 UCC， 事实上设置是这样，所以这的确对台湾来讲是第一次，所以我们也很保守，先把它做成示范方案。第二个点我们也没有扩大点，我们是示范，而且这些点都是卫生局跟这个医疗院所跟分区的组长都讨论过的，这个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费用，我们也从善如流，所以那个时候各大学协会来讨论希望增加调整的，我们也都有调整。那先跟大家报告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会请托余斌主秘主持，因为我们的洪方明副座还有我们的赖院长都还没有机会说明，那很抱歉我会赶下一场会议，谢谢大家。谢谢。
对，通过了，不用讲了。那代表可以讲，再见。
其实这个方案，其实我是乐观急诊啊，因为第一个当然知道可以解决急诊用塞嘛，那另外就是说，也可以给这个地区医院注入那个一个活水。第二个顺便这个我是觉得还不错了。
那这个里面我刚刚看的就是说这些机制会用，那也感谢健保署都是用其他预算或是公务预算来编的，所以不会用到医院跟基层的一般服务预算跟专款，所以对大概总额不会有影响。那包括人事费用跟医疗费用，我想都是用我们其他预算里面，就是说从114年总额有一个移出保留额度啊来用的啊。那因为这个额度呢，其实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包括医院的这些重大外伤，还有紧急手术麻醉加成这个，我看是用同一个预算啊。所以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昨天是怎么协商哈？那大家都过了2.5%哈。那这个预算在昨天通过的额度到底是多少？有没有确定通过？哦，因为我们要用这个额度，如果昨天的预算没有通过，我们就没有钱来花哦。所以这个大概请苏文副这边帮我们查一下哦。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些人力的资源哦，我们知道这里面的人力其实都是在假日哦。那假日的话，那当然就是人力会比较费用会比较 double 哦。那另外就是说，这些人力虽然就是说，我们希望原则上以基层为主，但是里面其实有一些放射师，还有检验师。其实这些放射师你要请，一定是要从医院来的。那医院的这些医师人力呢，或者护理师，有时候基层不够也是会有医院的护理人力过来。那这些的话，其实它是在假日，它是一个加班的时段。那我们现在知道医院的其实人力哈，还有医师他们这个所得税务是很高的。那如果说假日呢又出来加班的话呢，我是希望他这是一个，我们知道所得税里面有46小时里面加班或是免税的。那另外我们这个警察里面有所谓一个叫做超勤的加班费是免税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规划健保署在规划这些值班人员。应该他在平常工作时是以外出来做的这些所得，应该是要往免税的一个方向去规划啊，这是我第二点的建议啊。那第三点就是说，现在这些不管是地区医院、大型诊所啊，他出来这个提供场地做 UCC， 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大的难处了，有人愿意提供出来。那现在当然有。每个月十万的一个10万块的管理费哈，但是其实提供这些场地的这些医院的人员，包括院长，其实都是很辛苦的啦哈。那一般我们知道，在基层里面呢，我们所谓的一个合理的看诊天数哈，那现在是25哈，那现在他出来全年365天是无休的哈，那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开设 UCC 的日数呢？要排除在合理门诊量的计算之外，因为其实很少，因为我们现在是以6都为主，那每一都要其实大概2间3间，影响不是很大啊。那另外就是说，我想在急诊这些业务呢，它的业务如果说做得很好的话，它的业务一定会增加啊。那这些是不是可以在排除在这些提供热心提供这些场地的这些 UCC 的院所，他做的这一块，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一块其实跟总额是没有关系，是独立一块，所以应该可以宽松的审查哦，或者是说排除审查，甚至呢，如果经费过了，我们应该保障这些能够做的就1.1元哦，我们给他一些奖励的措施，啊，让这个 UCC 可以做得更好，那急诊的用材，我想才有可能改善嘛。以上，好，谢谢。
因为这案子是一个示范，就是还是会边做边修，先拉上路。那一开始也不会具体，不会多。那刚才代理上一个，就一块主要那那点具体示范。那剩下的问题，
预算的部分修回，因为预算的部分我们这边其实是从其他部门
是吧？
那2015年一样是从其他部门是。好，我们其他部门那个昨天就经过健保会委员的同意。那个其他部门的费用保留3亿，那我们估计预计在3到5亿，所以是足以支应。
这边护理学会这边发言哦，我想刚刚有说到那个薪资的部分，护理人员的薪资一向被低估，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方式，希望提高护理人员的薪资。那我想有从2块到4件的话，我觉得能看到那个改变，我觉得很好。可是问题，如果 我是认为医师人员如果要发楼的话，就不是要实况，如果要是要实在放在18字以上。
这个来说不要再讨论了，因为后面还很多啊，已经五点多了，我不想大家还要吃宵夜了嘛。来，报告七。
余万人点字。